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旧约导读。我们已经把犹太人所划分的前期的先知书的各经卷已经导读了，也就是若苏厄书、民长记、撒母耳记还有列王记，这是他们所说的前期先知书。因为犹太人把先知书分为两部分，前期还有后期。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后期先知书的导言部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先知书部分。其实你可以看出了，他们的前期先知书呢，也就是我们思高圣经所说的历史书、历史部分的书。后期先知书呢，则是记载着先知执行使命的一些事迹。在这些经卷成书的那个时代呢，君王大多无力也无心执行他们的职务，所以时常要怎么着，出现先知来教训人民。因为大多数的君王不作为，除了不推行正义的政策，也不善尽自己君王的职责和使命，反而常常利用君王的权力欺压弱小，甚至被勾引去朝拜外邦的邪神偶像。这个时候先知书则显示出君王制度已经失去了威信和宗教的合法化，那先知则教训人民，和只有善尽天主旨意的君王才配得上称为天主所重悦的，和拥有天主给他们的权利去治理国家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是什么人物呢？先知在圣经中被称为天主的人、先见者、上主的使者、代言人或宣讲者。圣经中出现的这些称呼都是在说先知。那这些称谓表示他们是天主所拣选的人，为给民众宣告天主的旨意，同时也代替民众向天主献上赞美，向天主献上求恩。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提醒以及劝勉百姓，干嘛？要承认天主是至高无上的主宰，教导他们要全心归向上主。天主则借着先知的宣讲和行动，把他的救恩广施于万民，要他们准备墨西亚王国的来临。所以自撒母耳开始啊，天主便兴起了许多的先知，负责指导、训诲、斥责，还有惩罚君王与百姓。那时是先知的全盛时期。那到了公元前八世纪啊，先知则常遭到排斥与迫害。这个你可以看亚摩斯先知书的七章十节，先知则为了保存他们的讯息不被扭曲或者是遗忘呢，于是将自己的神谕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言论记录下来，寄望将来的人民经过严厉的惩罚后能醒悟的皈依天主。因此他们被称为著述先知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知书的各个的卷册。所以说原则上我们说犹太人的后先知书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先知书呢，共有十五本。但是我们说由于以赛亚和撒加利亚先知书呢，均被分为三部分呢，因为不同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说它有可能是被不同的先知执笔写成的，或者不同的团体。因此我们说旧约这部分呢，共包括了十九位著述的先知哈。那现在按照他们执行职务的先后列表呢，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下。公元前八世纪， 我们有的先知是亚摩斯先知书、欧瑟亚先知书、以赛亚先知书，还有米盖亚。然后公元前七世纪，我们有索夫尼亚、耶勒米亚、纳洪，还有哈巴谷。然后公元前六世纪，则有厄泽克尔、第二以赛亚、哈盖，还有第一撒加利亚。那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的，则有第三以赛亚、亚北底亚、马拉基亚、约厄尔、第二撒加利亚，还有第三撒加利亚，还有约纳。以赛亚，刚才你可能会听到什么？还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以赛亚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撒加利亚呢？我说了，因为他们按照我们的研究呢，判定应该是处于不同时期或者是不同时代的先知团体写成的，所以我们把他们分开，不把它当成是整体的，这么一个来介绍。这之后我们会在具体的以赛亚先知书中是介绍这些啊。那现在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公元前第八世纪的时代背景，先知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职位角色。公元前八世纪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北国的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亡国的吗？我们说北国的以色列亚洛贝罕二世，他大约在公元前783至743年执政了40年，他使国家繁荣安定，贸易及国际都交往非常的兴盛啊，人民安居乐业。乌齐亚王统治南国犹大也40多年，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公元前781至740，那国家也是非常的幸福繁荣，所以商业跟农业都有长足的进展，一切都是非常的平安宁静。那到了公元前745年，这个时候亚述兴起了，亚述兴起提格拉特佩勒瑟尔三世执政，他除了建立了常备军队，在被征服的国家内驻军，使附庸国没有机会叛变，同时也把附庸国的人民充军到其他的地区，与当地的人互相的在一起生活，这样附属国呀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，他们就不好也不容易能够去复兴他们的国家。那在亚述的威胁下呢，以色列国还有其他的邻近的国家则共同的结盟要抵抗他，大家还记得这段历史吗？但是呢，犹大这个时候不愿意参加结盟，因此以色列跟阿兰以武力强迫犹大加盟。这个时候犹大便向亚述求救，于是亚述出兵征服了阿兰和以色列。那以色列最后只能保了他的首都撒玛利亚，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称为叙利亚厄弗拉因的战役。那犹大因为有亚述的盟护，所以说呢他能够独立自主，但是他必须要向亚述进贡。可想而知，以色列却因多次的反抗之后还要反抗，被亚述最后攻占全境，并把他们四分之三的选民呢，我们说掳走了。北国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就灭亡，以色列的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干嘛？大多逃到了南国的犹大，因为面临着充军，面临着离家背井，是不是？然后要去到其他的国家，他们就向南边的犹大，起码那是自己的民族。然后是犹大也是处于一个苟延残喘的时机，犹大的西泽克亚王受到埃及的挑拨，他怎么着？这时候也向亚述开始了反抗，所以有了公元前701年亚述王围攻耶路撒冷。幸来天主，我们说给犹大解围啊，这时候南国便不再图谋叛变。我们说这个时期是先知运动的黄金时代，他们记录了直到今天仍有永久至高价值的一些解说，一些作品，堪称是黑暗中的明灯。就如圣伯多禄说， 预言从来不是由人的意愿而发的，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圣人在圣神的推动下说出来的。伯多禄后书1章21节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先知书一个简短的导言。我们说先知的出现就是他特殊的使命。各位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分享耶稣基督司祭、君王和先知的使命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何尝又不是天主的先知呢？何尝我们又不是天主的代言人呢？那也让我们去在生活当中努力地活出这份信仰，将我们的先知之职、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这份使命去活出来，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。愿天主降福大家。赞美主，感谢主。愿光荣归于父、及子、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因父、及子、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